好，各位师兄晚上好。难得我们郭老师今天来得早了啊，那我们就早一点开始。上次是这个岩头玄奘禅师的上堂开示，刚刚开了个头，我们不妨把前面的内容再回顾一下。郭老师，你就直接来吧。
好的，好的，声音怎么样？一同来学习，看看源头。源头的开示好像是应该是就这么一段儿，就开示的这一段儿，看看他平时都给人家说什么啊？大统宗纲中是须识句儿，若不识句儿，难做个化会。什么是句儿？百不思时是正句儿，也是云居顶，也是得住，也是立立，也是星星，也是底底，也是佛位生时，也是得的。也是于末时，将于末时等破一切是非，才于末便不于末，便转碌碌的。若也看不过，才被人刺着眼干瞪的，恰似杀不死的羊相似。不见古人说晨昏不考，须转得使得，触着便转，才于末便不于末，是句也谄，不是句也谄，自然转碌碌的。自然目前漏落落的，饱乎乎的，不解却，不解却，不解咬。不见到却物为上，逐物为下，撇起微情，早落地上。若是咬猪狗眼，呵斥；若是咬猪狗眼，呵斥。若有人问如何是禅，相依道何取实恐？何取实恐者，却有些子气息，便知深浅。硬啾啾的，汝识取这个狸奴面孔。余末时不要鼓捣矣，不要称量矣。余中有一般汉。撞着物不解转，刺着阿碌碌的这般的，刺着阿碌碌的这般的锤杀百千万个也无罪过。若是本色的咬着便上，咬人火急，却似刺猬子相似。未触着时自弄毛羽可怜生，才有人拨着便嗔斗垢地，有什么近处？若也未得余末荡荡的，唤作依据修行。有则便须等破，余末时一物不存，信之从来学得一切言句，爱在胸中有什么用处？不是道，屁关屁句，外不放出，内不放入，截断两头什么什么的。先看这个开示啊，它比较杂，有可能是就是很多段的开示，它给记录到一块儿了，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记录的人他也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就是记一记，也就是这样记一记。所以你看他这里头啊，仔细看起来有好多。幸亏我是河南人，你知道吗？对，就说是那个后唐时期的那个唐宋、唐朝末期、宋朝初期，那都是就是说的是河南啊、陕西啊这两个地方来回走。什么？你说这个古刀，谁知道啥？古刀就是倒齿，就是现在说的倒齿之类的。那时候用的这些，还用的是这些词儿。咱大概的看一看前后句子，咱是看意思，咱不在这抠这个文句，为什么呢？这个文句上他用的就是很通俗的话，另外一个当时记的人他也不怎么在意文字，你一抠的就是抠不好抠，不好抠。就说刚宋中的事儿要识这个句子，不是个句，要是你要懂得这个句子，要是不懂得这个句子啊，你就很难就跟你再说什么了，很难就跟你再说。那什么叫做句呢？什么叫做句呢？他又来了，就是正句，真正的句子就不在你的思义里，你怎么思义都思义不到，这是百不思，怎么思义都思义不到。这个句子还有另外一种称呼，就是这一个正句，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正于那么时，就这个时候也叫云居顶，也叫得住，也是。是立立，也是星星，也是底底，也是佛位生时，也是得地，也是正于那么时，就是正于那么时。正在于那么时呢，这个地方啊，可以破一切是非，就是才于嘛，便不于嘛，便转碌碌的。就是他说是，你就不说是；他说不是，你就说是啊，就是这样。他刚一给你那个，你就把它扔掉，你什么也别粘，什么也别粘。你才撞上就给它扔掉，才就啥也别粘，啥也别粘，这就是才于嘛，便不于嘛。才这样就不那个，别让他粘着你，别让他粘着你，你就是做功夫这么做的时间长了，你自然就转碌碌的了，自然就会转身了，自然就是转身了。你要是这个地方不透彻呢，就被人家干瞪眼刺一刺，就被人家干瞪眼杀，完了还杀不死你，杀你的人也着你着急，你自己被杀你也着急，就像是杀不死的羊。上一次好像是说到这儿了，啥都断了，就是筋还没断，那死不透，你说多气人呢？你也痛苦，他也痛苦。所以说古人说昏沉晨昏不好，须转得使得， 虚转得使的，就是说也不是说就是沉闷啊，不说话呀，或者是就像我们说的温文尔雅呀之类的，就是该说的时候，就是简单来说吧，我们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水浒传的那首歌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声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出手的时候你就是要出手，就是这个，不能永远的都是在那沉默，永远的就是不出手，那不行，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出手。还有另外一个，不该出手的时候那手一定不要欠。嗯，这是这个，嗯，你笑谁呢？出者变转，出者变转，财于嘛变不于嘛，这就是说晨昏不好，使转得喜的，使得出者变转，就是一碰上变转，财于嘛秒懂，不是，这个地方啊，主要是啥吧？你秒懂啥呀？主要是说，哎呀，看看。没来，人家没来，我们不议论了人家了，不议论人家了。这个不理会啊，就是像是我们做功夫，对吧？你能不理会已经非常好了，你能够不理会，这已经很好了。来了什么？哎呀，不搭理，不搭理。但是有的人呢，专门在不搭理上做功夫。哎呀，我就是要不搭理，他把不搭理当成一个真的了，他把不管当成一个真的了，他把这个就没有当成一个真的了，他就真没有，就是说不能这样，就说是啊，说了话，说了没有说。借了钱，借了没有借，我的天哪，就是不是这个，那别把没有当成一个真了，也别把没有当成一个有了，那不行，这两头都不能落，两头都不能落，处着变转财运嘛，这是做功夫的过程，做功夫的过程，以后的话会明白的，会明白的，处着变转财运嘛变不余嘛，就是说刚才说了，就是说自然转入路的。眼自然起转住，然后自然目前落落落的，饱呵呵的，饱齁齁的，饱齁齁的，就是特别的饱，就是你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不觉得就是那种不圆满，本来圆满，这一切本来圆满，这就是饱齁齁的，就是他不觉得缺个什么，就像是人饿着，饿的最后饿的就是不知道，就是手脚发慌啊什么的，就是那个心慌意乱啊什么什么的，不是那种饿的，他饱齁齁的就不会这样啊，落落落的就是他不隐瞒，自然眼前就是落落落的，饱齁齁的。也不去，也再也不去捞嘛那个扔掉它，也不捞嘛去攀援它，也不捞嘛一扔掉它，也不捞嘛攀援它，就是不解却不解咬，也不稀罕去掉它，也不稀罕去攀援它，这两个都不稀罕。不是说了吗？却物为上，逐物为下。却物为上，就是说扔掉它，这个是上的，你要是跟着它跑，这就是下的。但是呢，实际上的话，这个上下都不要才行，这是真正的缺物，这不能是留一个缺物为真，是这样。撇其为，你刚刚一起心动念呢，你早就落了，就是这个地方上啊，这个地方上大家要注意，就是这几个字儿。刚起微行，早落地上。人家禅宗就是这么做功夫的。你心中心的那个跑野马，跑了多少，你还说哎呀不妨，哎呀不妨，你总是这样。你什么时候驴年马月是个头啊？这对初学人很重要。你就是随着他跑了很久很久，你从来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关系。你总是无妨无妨，刚开始一上来就无妨，你真的能够无妨吗？这个地方上的话还是要紧的，还是要紧的。刚开始的时候，刚学心力的这些道人呢，你做功夫，你咋能老是随着他流浪呢？你总是随着他流浪，最后的话就是成了一个不羁流汉，不羁流汉不应该那样，干脆利落，干脆利落些。就是说这个早憋起微情，早落地上，不能够这样。然后若是咬猪狗眼，赫赫赤，若是咬猪狗眼，赫赤。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别像是那个，就是说那个吃东西的那个狗一样吧，眼红红的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哎呀，这句话反正就是前后句吧，看前后句吧。如果有人问，再重发一下，没看见。好的。就是咬猪狗眼呵斥这一句话，大家都如果觉得上下文，根据上下文怎么断句，怎么解释好的话，大家都可以来啊，大家都可以来解释，大家一块儿学习的，大家一块儿来学习言头的。如果有人问如何是禅，就是告诉他何取十孔去，就是那个如何是禅呢？就像那屁眼儿，你去找屁眼儿去，你把屁眼儿找着，我就告诉你禅，就是这，你去找屁眼儿吧，就是这个。这说话太难听了，言头说话就是这样，言头说话也特别不堪。他说的这些就是屎啊、尿啊、狗啊、猪啊，就是这些东西，你看看，就这么说的。言头说，哎，你要这么说，这个人有希望了，有希望了。这个人有希望了，便却有些紫气息，便知身前硬啾啾的， 汝拾取这个黎奴面孔，于末时，就是正在这个时候啊，正在这个时候，不要在这个地方犹疑，不要在这个地方上拿捏，这就是不要鼓捣他，不要是称量他，不要分析他，不要模拟他，不要鼓捣他，鼓捣就是鼓捣他，鼓捣他。于中有一般汉，撞着物不结转，刺着阿碌碌的。就是有一些有一种人呢，他呢就是你跟他说他就是转不过来，你跟他说他总是在那黏，你说什么他黏什么，你刺着他的就是那种的，就是那种的，就是脏是脏啊，脏手啊，或者说你刺着他就是说的话也没什么用，就是这样的人呢，你就应该就是使劲的，就是拿锤子杀他，拿锤子锤死他，拿锤子锤死他，锤死他多少遍都没事，锤死他多少个都没事，就是使劲的，你就砸他，就使劲捅他。按照严重的说法，就是说你得捅他，然后你捅他这一刀，你扎下去能够把他扎死，然后能够扎到他最深窝子处，一刀把他扎死，那就最好了。这严重说就是教他接人，他接教育人就是这么教育，就是接人就是这样。你要么不出刀，你要一出刀，一刀对，一刀就是插到他胸口上，把他正中插死。就是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使劲杀百千万个，你得没有错，就是这个。还有呢，若是本色的，包着便上，咬人火急，却是刺猬相似，未触着自弄羽毛，可怜生。才有人剥着便撑斗够地，有什么近处？若也未得愚魔莽荡荡的，换作依据修行。有则便须等破啊，这是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说，的话，他呢，就是你一说他知道，哦，原来是这个。但是呢，他就是说你就是你这个说到这个的时候呢，他就很着急啊，就好像是你要怎么样似的，他就好像是自己在那儿很保护自己吧，可能是这么说。确实刺猬没触着时自弄羽毛，可怜生，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要保护一个他那个东西，你就不能碰到。他这个，然后呢，他就这样的人，你跟他说话呢，就不是直心相承，他变成了斗鸡风了，就是这一类的。嗔斗垢地，那有什么用啊？嗔斗垢地就是咱们不是说欢喜地吗？就那个除垢地吗？他这个是嗔斗垢地，就是说你都到了那个地了，什么地啊？就是肮脏的，怎么肮脏法啊？光嗔恨，光斗争了，就是变成了那种真正的那种的，好像是在斗争啊，在讥讽啊，在争一个你赢我输一样，这也不相干，这也不行。这也不行，这叫依据修行，有则便须等破，有这样的你们就要自省了。正在这个时候呢，一物不存，须知从来学的句，学的一切言句，爱在胸中有什么用处？不是道。就是正在那个时候一物都没有，你就会知道了，哎呀，原来呀，学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在就是怎么说呢，学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没有用的，它堵在你的胸口让你喘不过气儿，没有用，把这些东西还是拨开好，不要留在你胸中，不要留在你的心胸中，这不是道。你就学的这些学言学句，这都不是道。再往下看，辟官辟居，外不放入，内不放出，截断两头，自然光兮兮的，不与一物作对，便是无争三昧。兄弟，若欲得意会，但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须转，一口咬断后，不用寻医去住地远近，但放却自然落落落的，不用厮搭着，昏昏的才有所重，变成窠臼，古人唤作贴体一病，最难治。再往下看，是我向前行脚时，参照一两处遵守，只管只教日夜管带，坐得骨臀生指，口里水露露的，出向燃灯佛，肚里黑漆漆的，叫我坐禅手取。于末时有欲在，不见到无依无欲，便是能人。古人道，治毒药安乳中，乃至醍醐亦能杀人。这个不是汝学习的，这个不是汝去住的，不是汝色里的，莫错认门头户口，转汝腊月三十日，赤空空的无依。这是说打坐的。看前面的这个。辟官辟具，这个外不放出，内不放出，截断两头，就是你就别在两端汇取，你别就是说要赢他，要取要断他，这两个都别要，就这样，你自然就是那个赤裸裸净洒洒，就是无争三昧，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自然然的，你就心不执着，自然是无争三昧。没有和一物作对的时候，正好可以该怎么斗怎么斗，简单来说。 兄弟若欲得议会，就是你想要得个，就是想要这个地方上明白呀，必须要找根本的地方，必须要找根本的地方。你到底是要转身还是不转身，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啊，要就是该断的时候断，便须转，一口咬断后不用寻医去住的远近，就是比如说吧，一口咬断后不用寻医去住的远近，但放却自然落落落的，不用厮搭着。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再重新贴一遍啊。你比如说吧，我们就是那个念头啊，妄念不断呐、啊，妄念不断。你断了以后，你不要再考虑这个念头。哎呀，跑了多远了？我刚才起的是什么什么念头啊？我怎么起了这么多念头，总是往回拉呀？我怎么跑这么多远近呢？你就是一断的时候，你就都断，把这些都断掉，你就不能再在那儿去找这个地方远的，那个地方近的，你就都断掉，都断掉。就是一觉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没有那些，自然落落落的，不用思搭。昏昏的才有所证，就是那些人迷迷瞪瞪的才有所证，变成窠臼，古人唤作贴体，一病最难治。这个一口咬断后，我把它单独拿出来了，就是说可以跟我们做功夫相比较。另外一个，以这个实际上是说知见的，知见上的错误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啊，或者平时我们有什么这种粘滞啊之类的，有什么粘滞的这些小纠结啊，什么什么的细细碎的这些东西啊，你就知道你断了之后，你不要再去搞它。我以前错在哪儿？我到底哪儿怎么样？样的断了，你就别管它了，你就别管它了，自然放落落的，自然落落的，不用厮搭着。所以说他不怕说话，是不怕落草的，不怕。为什么呢？你就是说到最方便最方便的地方，如果碰到一个明白人，你马上就能转得过来。明白人一说话，你知道哦，这个人是明白人，你一下子就能转得过来。所以说这个地方上就是说法也不用怕。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是真的就是这个地方上知道没有取没有舍，就是你也不管他了，假如说犯错了不管他，接着往前走，自然能转身，别害怕。就是总而言之，这个东西，这个功夫应该怎么做，就有点像一个豪放的人。豪放的人并不是没有犯错，但是他因为他豪放成了他就是难能可贵的优点。他一旦这个豪放劲儿来了吧，这个光明劲儿来了，这些错误啊，慢慢的都稀少了。因为他犯了错之后的话，改是改，但是他也没有说把这个错放在心上，一直纠结他。如果用世间的比喻就是这样。出世间也是这样的，不管你怎么样，过去了就过去，你赶快转身，都有转身的地方。也就是悟的人他总是悟的，迷的人他总是迷的，他总是有各种的东西让他就是惴惴不安，让他一直揣着，一直抱着，舍不得放。自然放却，自然落落的，不用思他着，就不能有任何所重，有任何所重就成窠臼。世间的人种的是世间的东西，出世间的人种的是出世间的东西，乃至于众佛众法众僧，这全是窠臼，这叫做贴体医病。这个东西最难治，就是你要知道你不能有所种的东西，所种的这个东西是命根。所以说你觉得自己有入处，你把你自己有的这个入处，你把你自己的这个所证所得，你认为你有的收获的，你去验一验你那个最碰触不得的，按照我们通俗的话说，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你去碰一碰，看能不能碰得了，碰得了才行。因为那是才有所证，就成窠臼了，那个东西必须要给它挖掉，古人唤作贴体一病最难治。我们心中心的学人，最重的是什么呀？最重的
不能说他断坐了，
打坐不能说他断坐，你行了，你放过他吧，他今天刘涛今天没来。对，是的，你就是心中心的这个，你就不能说他没开悟。你说他没开悟，就是学佛的人容易这样。你说他没开悟，完了，这事儿算是捅马蜂窝了。他一说自己没彻，心里咯噔一下子，哦天哪！对，不能说他没明白，不能说他没彻，这说了是小的心里咯噔一下，外的就是怒火三丈啊，简直是就是这一类的，这就是咱们就是说这个，对，不能说他没明白，不能说他没有修正，不能说他没有修正啊。张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到底是不是佛性？不是。为什么不是啊，张强啊？因为在别人那儿都可以是，在你这儿就不是，在郭林这儿可以是，在张强这儿绝对不能是，打死我都不能是，打死百千万个我都不能是。为啥？张强，你这个人都没有实修的，你都没有实修，你懂不懂什么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你根本都不懂，肯定不是了。你这问的时候都生了多少念了？ 你就是你呀、啊，你就是有机会你学学六字大明咒，你在这也一段时间了，刚开始说话我们根本都听都听不明白，你现在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你学学六字大明咒，等你先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等你到了那个时候，我再告诉你到底是不是佛性啊。你自己没有到，没有到，你说那个东西啊，在这空口说说，就是空口空谈，这不是一个修行人所应该做的。你想实修，这个是谁呀、啊？也不知道是，是也不是。对呀、啊，我说你是了，你就赶快要扔开呀、啊，才愚魔变不愚魔嘛，才愚魔变不愚魔，要转路的。大多数还真是特用，那是你们那个特用功的那些人呐、啊，不是袁荣你说的这些特用功的那些人呐、啊，就是特着相的人，他都不是特用功的人，他是特着相的人，他不是特用功的人，因为你一跟他说这个不着相的话，他就在这批评你，他一直在这批评你，任何不着相的话他都容不得。就是说心密狂这一类的很多，有的人确实是狂，该说说，但是你要知道，在佛教的大部分是捐。佛教大部分是捐，就是这么说吧，你看看出的这几个狂的，这是一个是不修正的这些人多，另外一个心密中是有说这个的，他是在修心过程中一个毛病，只要他老实修，他会这个毛病会回来的。你想实修的这个，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想实修的话，不是有六字大明咒修法吗？有心中心吗？你多看元音老人的，多看元音老人的，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行起解决，一门深入。恒久修行，然后看这个。当时的时候，我就是去行脚参禅的时候呢，到了有一两个很有名的地方，西安宝鸡的马超群。那你去到西安吧，西安不是有车瑞五号可以灌顶吗？你灌顶就可以修心中心了。我当时的时候呢，参照一两个很有名的西安宝鸡的马超群，这里头应该有西安的师兄，有西安的师兄，西安有的，你想学的话，当时我。当时我向前行脚的时候，摊到一两处，就是找了这样一两处，就是有名的，有名的就是那个大德，我去找了他们，然后向他们参学。他们呢也不让我说话，就是日夜的让我在那干啥呢？陪着他们干嘛？打坐，打坐，打坐。对，打坐，打坐，打坐。然后打坐打得我呀，简直是那个屁股上啊生茧子啊，那个嘴里面呢、啊、就是说都是水啊，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这个时候呢，跟佛法不相关，就是说一燃灯佛肚里黑漆漆的，就是到我坐禅守取，就是说总是要守着一个什么东西，要坐禅坐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实际上啊，我就在燃灯佛的肚子里头坐死了，都是坐得黑蒙蒙的。就是这个时候有欲在，不见到，就这个时候还要求个东西，无依无欲才行啊。无依无欲才行啊。然后又说了，就是那个奶啊，奶中啊，制毒药。就是这个药啊虽然好的话，但是就是这个，就比如说是奶呀、啊、奶是乳，就是哺乳的那个奶，还有那个提壶，就是说那个精炼的那个炼奶，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虽然是好，它能够就是喂养人，你看那婴儿他只能喝奶，但是呢你把毒药放进去，这玩意儿这个奶就不成了最珍贵的救人的东西，它成了杀人的东西了。就是说你说打坐坐禅呢是很好，但是呢你这个求取心很重，你就是又执着在打坐坐禅的这个相上了，那你就是成了杀人的东西了。这个你们可不要学啊，这个不是你们要就是向往的东西啊，这个不是向往的东西啊，这个明心见性这个地方啊不是在相上可以求的，不要认，就是错认，不要错认这个标志，不要把那些不是明心见性的错认为明心见性，你要是错认了你就白活了，腊月三十就是腊月三十那天就没了嘛，就是你到时候就白活一辈子了。哎呀，那时候的话，到时候你赤条条的你就知道了，后悔了，那人家就后悔了。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的是有的古时候的那种的，他去参了，然后他说哎，打坐去，他啥也不管，就让他坐，他就一直在那死坐，就到了那有名的人那儿就死坐，最后给他坐死了。哎呀我的妈呀，这啥呀，这坑死人了，差点把我坑死，你们以后不要往这个地方走啊。这个不要往这个地方走是什么？不要看着他一直在打坐，一直在安忍，一直在不说话，认为他就是明心见性的，不是这样的，不要在这个地方看。但是呢并不等于是断灭啊，并不等于是断灭，所以说是毒药安乳中，乳还是乳，提壶还是提壶，打坐这个事儿还是个好事儿，打坐这个事儿当然是个好事儿，只是说在我们这儿，我们不是为了攀比打坐，我们不是为了攀比谁一动不动，我们也不是为了攀比谁坐的时间长，也不是攀比谁打了多少个漆，都不是这样的。 前一段就是我们从我们这打气出去的师兄说了，跟另外一个师兄说了，怎么说的呢？就是说另外一个师兄打了一个气，心里不安。我们这个打了四个气的师兄也会忽悠他，我们打了四个师兄的气，冷笑一声：“你打的算啥？你打的算方便气，我们打了四个气的才是正规军。”哦哟，说他们打了四个气的是正规军，说的他更惴惴不安了。说：“哎呀，老师啊，明年来我要一定要参加你的那四个气。”我说：“你这听他忽悠吗？这打了四个气还这么说话，所以说啊，就是你何必非要打气才能就是回头转脑呢？你平时干什么用了？你还等着打气？要打气才能进步的人已经是落后了，就是骄牙败种，需要打气才能够明心见性，这属于骄牙败种。再退一步讲，需要打酒的也是骄牙败，你为凭啥需要打酒你才能明心见性啊？再退一步讲，需要明心见，需要做完迁座的，这都是骄牙败种。简单来说，我们都是一堆骄牙败种。但是我们现在好歹属于种，属于芽，好吗？剩下来不修那些的那都得种和芽还没见着呢，就是说，呵呵嗯，真的
比啊，有的就比打长坐啊，今天坐六个，明天坐八个，天天就比这个。
啊，对对对，他们比的是打长坐，比的是那个谁，那个更柔，性格柔和，更气色发光，更那个柔软。好像是微笑着，就是很安稳的样子，那就是修得好的样子。然后就是打长坐，然后就是一动不动，不是比那个，不是比那个，那个只能说是用功的。咱们不能比，就是以前打过比喻，不能比吃包子吃了多少个，那你不是成了一个饭桶了？应该比吃完了包子你能搬多少块砖，这个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你得在坐下的历练中能够看得出来你的智慧。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嗯，也就是说吧，就你开口能看得出来，咋看不出来呀？尤其是过了千座的师兄，不是我，大家都是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呀？应该这么说，平时说的要修行啊，要打坐呀，你就是不可以这么狂啊。这种人一般都是没有老实修千座的人，他修千座的过程中，上面一边打坐，下面一边着相，都着到世间相上了，所以他开口就说要好好用功，要努力。这个你这个喝风骂俗的事怎么能是你说的这一类的？他就是他就着相着惯了，所以他很羡慕那些用功的人。从他嘴里面说，就是着相的用功就是要用功，他自己就是着相的用功不够。实际上他真的着相的用功不够，他肯定会有破相的一天，而且他会越来越往破相的那个路上走。就是越用功的人，他嘴上越应该说没什么。越说没什么的人，他越是用功的，越嘴里面说要用功啊，好好努力啊，精进啊，这种人越是没怎么精进用功的。嗯，你是老修行了，真格的，不是说因为怕生我慢。我没看出来你是老修行了，你张强说他是老修行了，吓死人了。哎呀，再接着往下贴啊。没有没有，师兄啊，你说那个说笑比较亲和什么什么的，没事没事，你要是亲和啊呀，你不要看这个，别看这个，你自己要独立的思索，听理，不要听他的那个声音啊，言谈啊，这些什么什么东西的，就是我们听的是他的理儿，依法不依人啊，不要依其他的那些人相，人上的特征，不要依靠那些，看他说的那个理，你认同不认同，听听这个，听这个啊。出身处哪有出身处？出身处什么处？当末造作捏怪，但执着一吃饭，窍诀来了，窍诀不来了。言头啊，他是怎么修的啊？他看看他是怎么告诫大家的啊？窍诀来了，当末造作捏怪，但执着一吃饭，屙屎送尿，随粪浅食莫乱捅。诈称道者，有一片衣不敢将出晒，恐人见，失却道者名。徒人赞叹，做鱼嘛不重心行。兄弟亦不要信他绳床上老骨锥，阿碌碌的将为好狂呼人，别做地狱着辱在，信之古风大好，不见到有就是无，无就是有，鱼摸送出来便知深浅，这是骨骼，鱼中有斑汗，信才吐出来，有什么悲忌。这个就是说这个里头啊，反正是这个标点也有可能不一定对，不一定全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记录的人记录的也不那个。总而言之，咱们就顺一遍意思啊，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要记住窍诀啊，窍诀不来了，言头说窍诀不来了，听好啊，窍诀在于千万不要搞捏怪呀，千万不要搞神奇玄妙，要破玄，不要造作，不要捏怪，指这是，指这便是啊。 别造作，别捏怪，别就是人认为就是狂出一筹的那个，多出一筹的就是不凡的那个东西是，就是这穿衣服、吃饭、拉屎、撒尿这些，就是人家叫你你就应了，人家让你做啥你就做了，你不该做的你就不做了，就这了，这就行了，就这就行了呀，就这就行了，你可别就是在那是乱，就是说无事生非，无事生非。无事生非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说是现在比如说我们看的这个怎么样叫无事生非的人呢，他说他有神通，或者他说他就是说口若悬河，他说他那个一会儿能提一个诗，一会儿能提一个诗，嘴里面禅诗不断，自称潇洒自在，自称潇洒。最近就碰见一个人，哎呀不合适不合适不说了，就潇洒自在，
没说明
吗？不能说明，不是不是的，这涉及到那个啥，不说了，是一个就是齐老师说的那个问题，是因为他是出家的身份就不说了，就是说这个潇洒自在到什么地步啊，就是说是你自己过不去那个关啊，你自己过不去那个关，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啥水平啊，你出家人，嗯，不说了，这个不说了，嗯，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你就说是潇洒自在绝不等于胡作非为，哪能搁一块儿说呢，不能搁一块儿，所以叫莫乱捅，莫乱捅，穿衣吃饭饿屎送尿，但是不乱捅，不是乱捅。有诈称道者，有一片衣，还有一个人呢，称作道的，就是他有一个宝贝护着这个东西，他不给人家晒，就是那种神神秘秘的，就是不说的那种的，人家一见了就是说这就不对了不对了，只能一对一的说啊，千万不能对第二个人说，来你做个什么梦都要秘密的跟老师说，有个什么什么，这个是对我们心密圈子里的，当然他是有他的方便啊，有个什么绝受了跑到那儿只能跟老师说啊，整了这那这那的，嗯，
把你的
周围
神神
秘秘的。对，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见齐老师，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每一次见完了齐老师，总有人非得要自己的，就是找齐老师说点什么，总是要自己找，就总觉得自己那点事儿是秘密的事儿，是特殊的事儿，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然后是很秘密的、很重要的事儿。齐老师实际上都没有秘密，都没有什么，但是他自己觉得是那样，他自己觉得非要是把别人都隔到一边拉出去。齐老师说：“我这没有秘密，他们有秘密，就是这样。”嗯，
心量敞开，
千座外的都可以对号，对号入座也没有用，人家千座外的他对不对号他都不甩咱这一套。咱接着往下来，接着往下来。还有的人呢、啊，就是说恐人家看见了，就是失却道名，有一片衣不敢将出晒。他不是光明磊落，他遮遮掩掩的，怕人家见了他就失去道者名了。真正的道者的话，他也有缺点，有优点，有长处，有短处，很正常。其实道者并不是有长处。道者就是他晒出来，长处短处都晒出来，这就是道者，就这么简单，无有隐乎而无隐乎而，就这么回事，这是道者。夫人赞叹，光为了人赞叹，这样这为什么他不重视心情心行呢？他为什么只为了人家的赞叹不重视心行呢？这是一类的，这是一类假道人，这是一类的。还有一类的人呢，就是这么说的，哎，大家师兄弟们呢，你们也不要相信那些就是老的那些老尊朽啊，老尊朽啊，老尊朽啊，就是说他做事非常的稳当，说话也非常的就是说挑不出毛病，但是呢他们呢，他们就是拿着这个样子，就是有佛有样的，佛模佛样的，这个他都骗人呢，你就是别做地狱浊乳在，信之古风大好，就是你就是说你不要骗受上他当，你不要先上他当。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类是什么，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就是他这么一送出来你知深浅，这是骨骼，就是一听有一个人说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这个不一般，这是这一类的，就是这是赞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胡说，那有什么悲剧，再往接着往下看，接着往下看，听不明白，他有很多那个，就是咱接着往下看，你哪个地方听不明白，你把它那就是拷贝出来或者打印出来我们再说。还有一些人呢，他就在那胡说，就是信才吐出来，这有什么，这个有什么用啊，这有什么用啊，悲剧，这就有什么用处啊，就是这意思。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胡说八道的，这有什么用啊，但知换作禅道，嗯，但知换作一句子， 软嫩嫩的，真是无孔铁锤，聚得一万个有什么用处？嗯，这是一类人，这就是从叹号之前这一类人是什么呢？他拿着这些话，就是说的拿着古人的话就随口就说，然后呢，他说出来这些话，他就说哦，我这就是禅，我这就是道，我这就是一个句子。那他就是简单来说，他就是学古人言语，学的就是很像。我现在你一听哦，这个云门说什么，林济说什么，六祖慧能说什么，元音老人说什么，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说什么，金刚经说什么，什么什么的，他都是这样的。他就是拿着这个来说，就是软嫩嫩的，他是个无孔的铁锤，就是他总是在这，他就是他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别人的拿出来的东西，他就是都是你道，并不是他真实的，这也不行，再看后面的，若是有筋骨的，不用多住处行脚，也需带眼使的，莫被人瞒。不见到依法生解，犹若魔眷。夫唱教，须一一从自己胸间中吐得出来，与人为榜样。今时还有愚摸的汉吗？就是假如说是真正的有道眼的人呢、啊，他也不用就是一直在参。你一直在参，还不如你赶快先把自己的眼搞正。你要是不把自己的眼搞正，你到处去参呢、啊，你还可能被人家瞒呢。其实现在新密也是这样啊，新密的这种的到处的这个说什么的也是说什么的这些东西啊，就是你参这些啊，你就是找齐老师得了啊，就是简单来说，咱也不说瞒不瞒了，你要信得过我，你就找齐老师。就行了。还有的话你可以参，但是你最好带眼，你带眼。你在心密中也有一句参的话，就已经教过大家了。你要是想问他怎么样，你问他，你就是这个大德，这个老师某某老师，你是怎么关照的，你就问他这一句，看他怎么答。大概都能看得出来。这是有筋骨的，不用多住处行脚，佛模佛样，法言法语。还有说依法生解，犹若魔界，就是他说了一个什么，你就是依着这个，你就在那儿攀援他的言句，然后你就在这里就是一直顺着他来解释，来解释去，理解来理解去，你这个还是魔界，你根本都不是佛界。你别以为你是在听佛法，你是在学佛法，你入的是一个魔界呀、啊。你看这句话很重要，依法生解，落的是魔界，犹落魔界，不能生解的。还有的话就是唱教这个事儿，你也可以说，你也可以弘扬佛法，但是呢，你就是平平直直的从你的胸口中吐出来，不可以有任何的模拟，你就是说实话，你说错了也没事，你说实话让大家再去判别。有一类的，尤其是修行中的人，他知道自己有不对的地方，他总往对的地方说，他一开口他不是实话，你能看得出来，所以说啊，就是那第一步是你知道什么地方是对，你正往那个地方走呢，这时候你一说话就有模拟的味道，他能看出来。第二步你走到了，你才知道，哎呀，原来根本就没有道不道，这起个假名叫道。这个时候你一的从自己胸中，你就直接说出来一句话，任何毛病都没有，不唱教，需一一从自己的胸中吐得出来，这样的人才能为人榜样。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老师您是怎么关照的？打你先说说你是怎么关照的，关照什么呀？你要是问我的话，就是假如说啊，我现在不是说就是让齐老师说，你先说说你对关照的理解，我不这么说，我就说我先问问你，你先回答我，你关照什么呀？你要关照出个什么，然后我再告诉你我是怎么关照的。你认为应该关照出一个什么呢？生为法门之败种，死作泥犁之主人。我们这是茶馆儿，不容得你说这些法语，你这些法语太高级了，张强啊，你这些佛言佛语应该到寺院去说，你不要到茶馆去说，我们茶馆不配你这些佛言佛语，你这些佛言佛语很高级。生为法门之败种，死作泥犁之主人。看经看了不少，应该是怎么会关照出一个明心见性了？你就胡扯吧，郭林呐、啊，你咋关照的？关照出一个明心见性了？你怎么出来一个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是什么样啊？既然你是关照出一个明心见性了，那你肯定是出来了，你看见他了。你告诉我明心见性是个什么样啊？郭林，你个头！有的时候贪嗔痴慢疑来了也关照啊。心中心的这个关照，要是从正经的角度来说啊，是这样的，坐上打坐，下坐是关照，坐上持咒，下坐是关照，这是心中心的迁坐。心中心的迁坐以后，就是可以不打坐，就只关照，可以这么说的。 夫唱教须一一从自己胸中吐得出来，于人为榜样，今时还有余冒汗吗？第一诗须拾取左右句，这个是出头处，拾取取拾取去的，拾取住的，这个是两头句，也是左右句，换作是非句，才生便咬，自然无事。兄弟见余墨说还会吗？墨终日轰轰的，也无了期。若得意会，但知于声色前，不被万境祸乱，自然落落落的，自然无事。送向声色前，声色前荡荡的，舍似一团火，相似触着便烧，更有什么事儿？不见到，非是臣不亲，自是我无心，时热真重。还有这样的人吗？就是说还有这样的人吗？你们要注意啊，你们要注意啊。第一个一定要拾取左右句，你知道哪个是漏，是两边，你知道哪个是两边，你就不落两边了。这个地方很关键，这个地方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也不要去，也不要住，也不要就是扔了它，也不要捡起它，这就是这种是左右句。你一旦发现自己有这种的，要扔这个，要捡那个，等等等等这样的，你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心情啊，你就给它砍断，你就给它砍断，你就砍断。一发现落两遍你就砍断，一发现落两遍你就砍断，总是这样，总是这样，就一直直观砍，直观砍，自然会到我一点事儿也没有的境界。这都教给咱的是诀窍啊。依法生解是地狱，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咱解释你这个啊，解释你这个，这是诀窍啊。兄弟见余墨说还会吗？就是这么说，就是说我啊跟你这么说，你懂不懂啊？你懂不懂啊？你不要每天就是懵了吧唧的，懵了吧唧的在那儿，就是说做一个佛模佛样的，而不是真正的修行，那有什么了期呢？你要是想要真正的明白呀、啊、你就是你要就是说要在境中锻炼，但是呢你要在境中就是没有任何的境，没有任何的境曾经被你锻炼过，就是这样。但于声色间，就是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你不要被它祸乱，你就是一直干，但是一直不受它祸乱，一直不断灭，但是一直不受它污染，就这样，一直这样，一直不理它，一直不理它，一直不理它，自然，赤落落，净洒洒，自然没有事了，自然没有事了。假如说你要是像那个声色，就是对境界啊，对境界啊，就是说粘着境界上了。粘住劲，你就像是烧一样似的，你粘住上了，你马上给它烧了，马上给它烧了，这样会有什么事儿啊？舍似一团火相似，荡荡的，舍似一团火相似。你一看到它就是要粘上了，你就给它断，一看见你就像粘上就给它断，就像是一把火把那个粘滞的心态给烧了香一样，你一粘它你就烧了它，一粘你就烧了它，这样还能有啥事儿呢？所以啊，后来就是了，不是。非是臣不亲，不是说境界不入我的心，不是这样的，是我没有心可让境界入，是我自己本来没有心，就是一直烧烧烧烧烧，最后把自己的心也烧完了。不是心不亲，臣不亲，自是我无心，不是就不是没有贪嗔痴慢疑，不是我不受贪嗔痴慢疑，是没有一个我可受贪嗔痴慢疑。简单来说就是这样，非是臣不亲，自是我无心。我没有心，那臣来了能怎么着我呀？我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臣来了能怎么着我啊？哎呀，天气热了，大家珍重啊，这是这个意思。砍砍砍，用什么砍？哎呀，你修了心中心，你自然知道，你只管砍，用什么砍？你要是一个修心中心的人，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你问这一句话还不赶快砍？你要用什么砍？这又粘上去了。赶快砍断，你要是修心中心的你自然能理解，如果你不是修心中心的，那咱就不说这一句了，这个砍这个话、啊、就不适合说了，那就是我说错了，不是你问的错啊，是我回答错误了，那就对不起了。断心念，断心念不是那么回事，你这个也不像是修心中心的，不，你是修心中心，不是断你的心念，是断那个粘滞，断那个粘滞，断那个对于心念的那种粘滞，断的是那个。没什么好砍的，就是非是秦不琛，自是我无心，这是真砍，这当然是一种砍呢、啊、没什么好砍，这就是真砍啊，这是真砍。我看一下，生说的是生佛法进地狱还是解法进地狱？当然是解法进地狱啊，解法进地狱啊，说的是这一句。你把那个法总是认为能够理解，你一直在理解，一直在理解，认为有一天你能理解明白，我你就正道了，你就是这种的知见，就是地狱知见，这种知见就是魔知见，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就一直砍砍砍砍砍。刚才这个李云鹏问的非常的好，问的非常，你就只管砍，只管砍，砍砍砍砍砍。如果砍不管用，你就烧烧烧烧烧，都给它烧了，烧烧烧烧烧，就是这样。最后烧到什么程度？烧到你自己的心都烧没了，把你自己都烧干净了，把你自己都烧干净了，哪还有一个贪嗔痴慢疑可以侵犯得了你啊？ 非是臣不亲，自是我无心，实热真重。你们要是觉得言头好的话呢，你就这一段你就看不懂，这一段开始你来来回回的看，有的人他不懂公案，他又喜欢言头，那么这一段就特别适合他，来来回回的看看看看，就是不明白意思你看着舒服点也好。有一位朋友的妈妈11岁，最近每天天黑时候就说他非常害怕，有一个朋友的孩子11岁，天黑就害怕，企业去卫生间就要叫他妈妈，问用什么办法去教教这孩子。嗯，我哪知道，念六字大明咒，别说念六字，让他去卫生间去，他就去陪呗，开开灯去陪他，叫他不要害怕，有妈在身边就行了。对对对，开灯都是好办法，好多大师都解，是什么意思啊？好多大师都解，怎么讲？那你去问岩头讲，岩头说的，你要是依法生解犹若魔界，这不是我说的呀。你一说大师，我又不是大师，咱们在佛教界里头，咱们根本都不是大师，咱们是小指头尖上的一个小汗毛，咱不好说人家大师什么。你这个你只能问岩头了，这是岩头祖师说的话，这不是我说的话哟。啊，就是说的那个以记改意，出梦归宿这个。好多好多高僧大德他都是解，他都是解，那你这个事儿你问岩头啊，你别问我。先要问他怕什么，给孩子带个楞严咒，小时候你也怕黑，现在你怕死，怕死你咋不修心中心呢？你为啥不修心中心呢？张强他要知道怕的是什么，他好先问问他怕什么。我不知道，你就告诉他别怕嘛，怕鬼怕神怕什么，反正怕黑，他说他怕黑，开灯陪着他，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哎呀，实在不行把尿盆端到屋里都是办法，念大光明咒。杨秀华这个师兄是念修了多长时间的，圆融是修了千座的了吗？别轻用好吧，杨师兄啊。哎呀我的妈呀，张强的话不能再跟进了，这个实在是不靠谱，不靠谱劲儿又来了，千千了都。
我还说郭老师今天这个可落草了，这个杨秀华师兄把郭老师的草给割去了。
杨秀华师兄太光明了，心地太光明，太乐观了，他觉得大光明咒可好用了。哎呀，就是他大光明咒要是真的好用，你怎么会总是用它呢？你应该用一下它，它就有用了，它就不需要再用了，以后你不需要再用，为什么你以后还会起不安的心，还要再用它呢？说明这个咒对你已经没有用了呀，说明这个大光明咒对你已经，你都觉得可好用了，我觉得可糟糕了，大光明咒对你一点用都没有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可能是我天生气质悲观，我都没觉得。今天碰见的也是那个人，他说他，这微信群里头那个师兄说的嘛，他说他那个什么，就是说老是有魔，就是梦魇，老是有梦魇，他念心中心咒不行，他一念那个大随求咒就可好使，所以他觉得大随求咒可厉害，心中心咒不行，他每一次一念大随求咒就可好使，每一次念大随求咒都可好使，他就总是念，然后他想要还有没有更厉害的咒，他还觉得大随求咒可好好使了，你还会总念他，你还要想要一个更厉害的咒吗？明明是你心不安，你要心安了你就把咒放下，把咒放下那是无上大密咒，能不能放得下，肯不肯放啊，肯不肯放啊。杨秀华你不打坐试试，你不能老是依靠佛法僧，天天拽着佛法僧的大腿不舍得放，累死他，你别累，别带累佛法僧，你自己怎么不能成长呢？自己该长大了，非要什么事念个咒才行吗？我那个孩子的事我没说直接面对，不敢放手。李成，你是没够千座的，你好像刚开始上千座。那个杨师兄啊，他就是不放手，他抱大腿已经抱成习惯了，其实他抱着大腿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天天在抱大腿，但是他就是不放手，其实也没用了。简单来说，杨师兄上座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啥，我敢肯定就是忽悠忽悠的，云里雾里的，但是他每天不打坐他就是不心安，就属于这种的。你不一定的，你可能是在千座内的吧，我不清楚李成的情况。哦，没听到，千座内的就不要了，千座内的就不用那个什么，就不用那个不能放手。千座内的你下座可以关照放下，你下座就一直放下放下放下，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放下，这是千座内。对于那个杨秀华来说的，说的放手是说的是他总是习惯着天天要打坐，不打一天不打坐像没吃饭一样，可难受， 就是这个是说他放手，他不打坐就不活不了了吗？他不打坐试试，应该不打坐试试，看看行不行。对对对，刚才是，嗯，这里说的就是唱教一从自己的胸襟中露出来，与人为榜样。现在还有这样的吗？你要知道啊，你不要住两端，不要住两端，你就怎么做功夫啊？你一粘上去你就咬断它，一粘上去你就咬断它，一粘上去你就咬断它。你碰到了什么事物的话，你不是避讳这个事物，你是迎接这个事物，但是呢你一粘着这个事物就砍，就砍砍砍砍砍，或者烧烧烧烧烧，一碰到它就烧掉它，一碰到它就烧掉它，你就这样一直做功夫，总会没事的。你害怕什么呀？害怕什么呀？别担心。嗯，所以说非是臣不心，自是我无心。你一直烧烧烧烧到你就烧到最后你就知道了，连你都没有，哪有一个臣可以亲你啊？哪有贪嗔痴慢疑啊？哪有就是你没有一个你的主体，哪说什么轮回啊？就是这个，不做不是断了吗？不能这样。那个杨秀也有的师兄他是过了千座了，他过了不止一个千座了，他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不能总这样，不能总这样。苗栗啊，苗栗，我就这么说吧，苗栗这个不做，这个不打坐，不打坐是断坐的这个事儿，这个是仅限于千座内的，这个你懂吧？这个你是懂的，对吧？千座内是一定不可以断坐的，苗栗，这个你懂吧？懂。好，现在你不要当你是个学佛的人，我知道你在弘法寺做了好多年的义工，每天在那个大殿里面，你做事非常的得体。现在回到你没学佛之前，你假如你现在不是一个学佛的，你是一个以前的人，你还是一个小孩子，你还是一个小学生，你现在刚开始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我问你，假如有这样一个法，你要一直不停的修，不停的修，不停的修，你一天也不能断，一辈子也不能断，这样的一种呢，每天在打坐这样的一个法，你认为它是一个最究竟最究竟最高级的法吗？你要是不学佛的人，你猜一猜它是不是啊？它这个是最究竟的吗？我们啊，既然修行人，我们就应该找那个最究竟的来。所以说啊，这个千座，这个千座后，千座后心中心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分两个的。第一个难能可贵之处是千座内不能允许一天间断，绝不能允许一天间断，这是第一个难能可贵处。第二个难能可贵处，你总是在做，你总是在做，那就不对了。千座以后的话，该扔就要扔，这是他第二个难能可贵处。它有该拾拾的，该拾起来拾起来的地方，有该放手的地方，你要放的，你不放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真本事啊？穿衣吃饭本来是自在的，咱不是弄的折腾了吗？你穿衣吃饭的时候也不要，也不会考虑，哎呦我自在我自然。但是你要是用一个没学佛的心，你大概能够猜得到，对，就是你没学佛的时候，你隐隐约约的隐隐绰绰的感觉，那个感觉不一定是错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隐隐绰绰给去掉，这就是了。很多人呢刚开始的时候隐隐绰绰的还知道那个正道，跟佛法僧啊就是在这个门道里头弄得更多了，那习气多了，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哪这又跨个门槛，左右脚啊什么的一堆事儿什么的呀，那就整了那一堆，那就是说的就像刚才说的，那就是被那一群老骨锥啊给瞒过去了，黑漫漫的像燃灯佛肚子里头坐了，本来佛法是解脱道，那不行。实际上你那个刚开始我们的隐隐绰绰觉得对的那个隐隐那个是对的，但是我们这个隐隐绰绰就去掉这个，把这个去掉，把这个没有把握，把这一点去掉，这一点要走的路很长很长，有的人过了千座都不一定那么快去掉，也有的人过了千座之后又过几年几十年才去掉，都有的。千座后应该到红尘中去历练，好像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针对做还是不做这个事儿说的，是打坐还是不打坐，打坐就是不打坐，就是打坐也不是打一辈子坐，一天不能放手，不是这样的，到后来会在一定的时候劝的，会在一定时候劝的，穿衣不吃饭更好，老师那儿做的有的做打坐七八年了，对，上官丽是有见识了。就是去打个七，见识了什么呢？好的不多，见识了一堆坏的，自我安慰呀、啊。回来之后自信满满，一看着我总比他们强，我不至于做个七八年了。先做内也在红尘中，对对，是的，是的，去发心去度众，怎么去度众呢？怎么样叫度众生呢？苗栗，怎么样叫度众生啊？怎么样叫度众生啊？哎呀，其实啊很简单，苗栗，咱这一辈子啊，你跟我，咱俩定一个共同的目标，咱也别说度众，咱这辈子能够不被众生度，这就不错了。这就是咱的目标了，你试试，你不要被众生渡过去就不错了。打七八年的沈阳一抓一大把，厉害厉害厉害。你还打的，我最近没打坐，最近没打坐。我最近打坐，供天我还是打了两个小时呢，我算是。讲的这些公案听不懂，不自在了。 讲的这些公案听不懂，不，刚才呀、啊、说话哪个地方那都是开示啊，你有啥不懂的呀？谢金霞，你说说这一段你哪个地方不懂，你把它拷贝出来，我们可以再讲讲，这个东西就可以好好发挥了。但是其他的那些公案，有的时候沿途的公案还不好发挥，不自在了你可以放下来，听不懂了你可以放下来啊，放下来不看就行了，几千了还去打七。老师签座后，如果关照力量不够了，是不是还需要打坐啊？你在这打妄想，李秀珍，因为我知道你是签座内的，你还没到就是过签座，你在这的胡打妄想，别胡打妄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虽然在签座内，我也要问清楚你什么叫关照力量够，什么叫关照力量不够，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咱们是喝茶的地方，你尽管说，你给我举个例子，什么叫关照力量够，什么叫关照力量不够，你把这两个都给我说说，打一打出来，咱们再分析分析。你误解了，这个关照力量不够了，不是说关照力量不够，是不肯，不肯，不肯，不肯。
嗯，
慢点说。嗯，好好好好好。哎呀，你郭林呐、啊，应该这么说，现代的人五音吃剩，怎么可能用言语度了他？你就别那个啥了，言语这个事儿啊，只能是旁敲侧击的启发，你不实修的一点招都没有。实修的偶尔说说能有个参考，哎，那就不错了。说个度众生，哎呀。别那个什么了，言语之下都就是哦，懂了，就这么去了，完事了，没有，早过了那个时代了。呵呵，莫棒，你别你这样把不是说光把我说好说的不对，你把众生说的那么漏裂也不对，都没有，觉得难，之前的谢金霞，你觉得难的你就可以不懂，但是你总有觉得不难的吧，总有觉得不难的啊。还有一个，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可以随时的你跟我联系。或者是在这里头提出来，或者一个月记录一次，一个礼拜记录一次，咱们拿出来来讨论讨论，或者是你干脆放下都可以。签座后就剩下摩西，还是妄想。李秀珍，你是妄想不断，你这样怎么可能成道？你这样签座后也没希望，还摩习气呢？没有明心见性，摩习气早，签座后到摩习气的这种呢，没有这个资格的人大把，就是签座后了根本都没有到摩习气的程度，他明心见性都没明心见性呢，还说什么摩习气？不对不对不对，你这个说的不对，知见上的问题，福建李秀珍，你这个知见上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这么说的，签座后就剩下摩习气了，签座后没有签座前签座后，这才以后才可以说习气呢，好多人签座后之后的话糊里糊涂的，不能说他在摩习气，自在断。我以前起了打坐的心，自己也不会问了个师傅说没指导自己不要瞎打坐会入魔的，所以哎，这个以梦以寂梦感啊，是那个西安的那个，那现在不是有指导吗？我们心中心法它是出自于就是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的，它有佛经依据的，佛经依据上说的很清楚，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那个咒语那个手印都有说，但是我们这个传承会让你就是更能明白，你看着那个佛心经，你第一诵不准咒语，第二你结不准手印，那个咒语那个佛心经必须要跟我们祖师的这个传，你手把手的传接到一块儿，这就是一个正规的传承，这不是有吗？有佛经的依据，有师师相传，为什么不学这个呢？有指导啊，咋没指导啊？有指导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真的学道的人呢、啊、他也不怕没指导，他只要想求生死，他就先自己瞎修，修着修着也会撞到正道的，没习气魔最自在。好的，不妄想了。李秀珍呢、啊、你现在需要告诉我的就是什么样叫关照力量够，什么样叫关照力量不够，你慢慢的打，咱们聊天啊，咱们聊天，咱们茶馆喝茶呢，到底什么是明心见性，自己修不说。心密的最大好处就是有指导，有心有性吗？有你这一问吗？刚才那一段
谁呀？
634是谁呀、啊？袁师兄，不知道是谁
啊？我给你微信上发一下吧，我不太方便。
不好意思，没声音了啊！我刚才是说那个60634，他问有心有性吗？我说有你这一问吗？他说懂了。刚才袁荣师兄你在我们那儿打过七，你既然在我们那儿打了四个七，我们那儿包你吃包你住，你现在要给我一个回馈，你既然说你懂了，你懂了一个什么呀？你说有心有性吗？我说有你这一问吗？你说懂了，你懂了一个什么呀？就是说梅林问的这个，你回答一下，对，算是对我们禅堂包吃包住你四个星期的一个回馈，你回答一下，你懂了一个什么呢？懂了一个什么？李秀珍说：“因无所住而生气心，生无所住心是关照。 如果是这样，是关照，怎么样叫关照够力量，怎么样叫关照不够力量呢？李秀珍那个他说的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关照，那你还说怎么样叫关照有力量，怎么样叫关照没力量呢？我们再接着看这个上一段说的是源头的开示，源头的开示说的就没有什么逻辑性，但是你多看看，反正都是要那个啥，张心，他叫张心，嗯，都是要那个这个源头的这个开示，就多看看吧。他反正是他就是没有任何的文采，没有任何的文采，但是呢，他说的反正是看了之后的话，会觉得那些东西该扔掉，该扔掉，该扔的扔，嗯，就是那么多。然后下面还有一句话是他的开示，我们看这一段，实际上是上面开示完了之后，下面这一段是他的就是上堂先开示，然后有一段问答。古长究涅盘经七八年。读两三段意思，那生说话，又曰修修，时有一僧出礼拜，请师举，师曰五教义如什么字儿三点儿，第一向东方下一点儿，点开住菩萨眼，第二向西方下一点儿，点住菩萨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点，就是点住菩萨顶，此是第一段意。又曰五教义如摩西手罗劈开面门竖哑一只眼，此是第二段意。又曰五教义犹如荼毒鼓击一声，远近闻者皆丧，此是第三段意。时小言上座问如何是荼毒鼓呀，师以两手按膝，哑声曰韩信临朝地，言无语。大家看了这个韩信临朝的可能是蒙圈，咱们从头来解释一下这一段话到底是它的翻译成现代文应该是什么啊？翻译成现代文应该是什么？就是啊，我啊，就是他又说了，他上一段不是说怎么做功夫吗？下一段又说他以前了，我啊，除了那个跟着那些就是老骨堆在那打坐，黑漫漫的打了好多坐，屁股上起茧子之外，我还就是研究涅盘经研究了七八年，涅盘经很长的。涅盘经那么长，但是我看呢有两三段话说的，就是两三段话说的是很有骨气的话，就是有两三段话说的是特别透脱的话，就是这两三段话说的是本色话啊，就是是个像是人说的话，就简单来说，他对于这说释迦牟尼佛说的可平常了，就是这两段话像是一个修行人说的话，嗯，就是这个意思。就涅盘经上啊这么多，我就看了他七八年了，涅盘经那么多话只有两三段意思，哎，这两三段意思像是就是说修行人说的话，哎，又说完之后马上说，哎呀罢了罢了，我不说了，嗯，就这样，就是说我看涅盘经有两段话不错，然后马上一回头，哎呀不说了，就捂着自己的嘴，不说了。然后马上就有一个僧人说了，哎呀师父啊，你给我们说一说嘛，到底哪两三段话。他说好，你听好啊，就是五教义如三，就是三点三字三点，这个涅盘经上还真有讲。第一向东方下一点，就是你看它左下角右下角什么的，向这边下一点是点开住菩萨眼，向西方下一点点开面根，向上方下一点就是点住菩萨顶，这是一种说法，这是第一义。这是第一义，还有一种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教义啊，就像是摩西手罗劈开面门竖哑一只眼，就是那个他画自在天的天王叫摩西手罗，摩西手罗天王，他除了有两只眼，他还有那个天眼，他那个天眼就是能够照遍那个欲界天啊，很厉害呀、啊。就是劈开面门，我除了那个下面两个眼，我还有上面一个眼，就是能开那个眼。但是开了这个眼，这还是第二段意，就是能看到这一切。这还段意，第三段意就是说了，我说的这些法呀，就像是那个，就是这印度的思维就是这样的，就像是那个鼓啊，把那个鼓涂上毒一样，只要你击一声，凡是听到这个鼓声音的，全部都中毒死了。这是说的是第三段意，这时候呢，马上他的就有一个人问了，那前两个我就不问了，那些东西就不问了，你现在给我说说啥叫荼毒鼓啊，就是荼毒鼓就是一听都要死的呀、嗯、所以那个谁那个就是他是两手按膝，哑声曰是什么，他本来坐在那儿坐在堂上呢，高高在上在那坐着呢，人家在下面问他。他就站起来了，那个两腿弯着，然后就是两手摁着膝盖，然后弯腰弯到人家跟前儿，弯到鼻子鼻尖对鼻尖，然后是就这样，就是非常委屈的说，韩信临朝呢，你知道不知道啊？就是这个韩信呐、啊，这个公案就是韩信临朝是个啥意思呢？就是韩信这个人他特别的就是傻傻的自信，皇帝可烦他可烦他可烦他的，烦他烦的都不行了。 然后呢，皇上就是想搞他，皇上就把他召回来，他觉得可兴奋呢，觉得就是肯定有什么奖赏。实际上皇上上他上朝说一事一事，实际上就是要斩他了，他还不知道呢，傻了吧唧的就上。实际上他要是跑了就没事了，他不跑他还傻了吧唧去上朝呢。皇帝说有好事要来册封你了，他就去上朝了。一上朝光被抓住斩头了。就是你呀、啊、你这个小可怜呐、啊、你都已经上朝，你都要死了，你不知道啊，就是这句意思。就是他什么是突突骨啊，他说哎呀，那个韩信上朝他还不知道自己都快死了呢，可怜不可怜呐、啊、韩信临朝的就是这个，他是这个公案。嗯，这是这一个。然后老师，我看见一位修过千座的师兄做事中烦恼严重的不能自知，关照不起来，他说只能重新修千座才行。哎呀，这个你也不好说，我也不好说，我们不好揣测他，得他自己有问题他自己来说，他不一定有问题，他可能只是说说，不好这么揣测他，不是我们两个所能揣测的，不一定是你看到的那种的，得他自己说了算。他自己有问题问吗？他自己没来问，我认为他是一个没事的人，因为他要有事，这现在这么多机会，这么多什么答疑什么的，他不能上来问吗？没见他上来问，所以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可能只是你这么认为他。不见李秀珍，然后什么呀，现在重新修千座，重修也没有用。我想问一下，有一个寺庙师父去其他寺庙只合掌礼拜从不跪拜，怎么讲？他在他寺庙跪拜不跪拜呀？死无葬身之地。哎呀，这话老人已经说过了啊，死无葬身之地。不光是这个味道，李通玄啊，不光是这个味道。我理解的是，就是他死到临头他还不知道他死了，他还在这傻乐呢、
嗯、
这种人更值得着急啊。你说你要是知道死你还知道跑，对吧？你还往上迎着上杆子送、
嗯、
你说你上火不上火呀？就是这是这种的味儿、嗯、是这种的味儿。他不光是死无葬身之地，就是拐着弯的骂他呢，就是气得不帮替他着急，替小严上座着急。如何是屠毒蛊？韩信临朝的，你死到临头还不知道呢，还往朝上跑呢，你还往刀口上撞呢，撞到刀口上了你还不知道呢，撞到刀口上你还觉得你在舔蜜呢，就是这个，你还觉得你在吃蜜呢，那不大对。他为什么只跪他的，不跪其他的呢？所有的寺庙的这个佛像都代表着佛人，有一句话叫不看僧面看佛面呢、啊。这个我们没有，就是我们一般不议论师父的这些东西，他在哪儿跪在哪儿跪，一般的就不说他了，只是我们从礼节的角度这么说，咱们还是论就是说你有法义之类的，但是从他这个地方看，他对法义理解的肯定不合适，傻透枪了。对对对，死到临头还不知道自己死了呢，多可怜呐。世人都那样。有僧辞师问什么处去，云入岭礼拜雪峰去。诗云雪峰若问岩头如何，但向他道近日在湖边住，只将三文买个捞波子捞虾节什么东西量吧，好像是，且那么过时、嗯、且那么过时。僧到雪峰，峰问什么处来，云岩头来。风云有何言去，僧举钱花。风云穷鬼子得于么快活。他跟岩头，你别说，岩头对雪峰还真是有点感情的。有僧要离开他，他说你往什么地方走啊，我要去那个山里面呢、啊、去礼拜那个雪峰雪大德去，要礼拜雪峰大德去。嗯，然后岩头就说了，雪峰要好，你要礼拜他，你就说雪峰要是问你岩头怎么样，你就告诉他啊，岩头最近呢、啊、在湖边住，就是说就只是啊，就是买就是只是拿小钱儿买一个就是捞鱼竿的东西，专捞虾不捞那个龙象，就是专捞虾子，这专捞虾米，就这么过。然后呢这个僧人就到那个雪峰了。雪峰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他说我从岩头。岩头说什么呢，他说岩头说了，我现在就是只拿个小钱儿买个小网，然后捞个小鱼小虾，不捞大虾。然后僧举闲话，他说哎呦，这穷鬼子他啥都不要，他啥也不干，那他好他真是够快活的。穷鬼子得于么快，也就是他能够这么快活，也就是他能够这么快活，他有资格快活，得于么快活，活该他快活，就这么说吧。他的意思是心里已经跪拜了，心里已经跪拜了，为什么形式不跪拜呢？心里已经跪拜了，为什么要抗拒形式的跪拜呢？不明白，难道他的心里跟形式是分开的吗？形式是在他的心外的吗？雪声满满的，雪峰满满的，羡慕嫉妒恨，穷鬼子有点像，你看夫妻两个吵架，这死鬼这老不死的，就是有点像这个说法，就是打是亲骂是爱的这种，这穷鬼子得于么快活。 老师，郭老师也这么快活，我听你这句话，我感到痛苦万分。嗯，留希望。为何？你说个为何，我就更痛苦了。你好好去想吧。夹山下一僧到十双，才跨门那条路上。
今天不讲了，你把前面的再稍微看看，师兄们有啥问题没？消化消化，剩下的公案我们下周讲，好吧？
好的，好的。
师兄看看我们前面这个岩头禅师的这个上堂开示啊，很重要的内容，大家看看有啥不明白的，可以具体的再跟郭老师交流交流，咱这个机会别错过。这一段确实非常重要，我刚才也说了，不管是千桌内的还是千桌外的，我想我们师兄们都应该反复的看一看，看看人家是怎么做功夫的，在哪上用功，在什么地方着眼，大家再推敲推敲，然后有不清楚的地方再跟郭老师交流交流。
稍等，我把那个岩头的开示啊再分段再贴上来，然后大家看看，有不明白的可以再问问。还有这说完了开示，他还有这一段公案，大家有不明白的也可以哪一点不明白的再说说。苏州的有啊，苏州的师兄还问我有没有是苏州的，有一个微信就是那个罗师兄在苏州嘛，罗师兄是在苏州吗？
哪个罗师兄？
罗雪芳啊，好像是在苏州，罗雪芳。
那谁，那个罗文啊？
罗文，对，他咋叫罗学芳呢？罗学芳222，微信名就是拼音的罗学芳，然后三个二，你找找他。他说他在苏州吧，好像是。
他找我们呢，
他那边
也没什么。
他那边没人。他找我们呢。岩头说话呀，他没有那个，他就是他说话，他没有那种的，就是风采啊，或者是讲文嚼义啊，他就是骂人，骂了这个又骂那个，然后说的你不要往别的地方去，你就往拉屎撒尿那儿去，你就往那儿汇出去，往这儿汇出去才有一边希望。然后人家说有一个好，他说这些好都是屁也不是，大概就是这种风格，大概就是这些风，你就啥也不管，你就只管不管。
嗯，就是这种风格，那是直截了当啊。
啊，对对对，直截了当。
对，
这说的很粗俗，说的很粗俗，很不堪。你有一点儿那些就是实际上不堪才是事业本质。你别弄得那么美妙，弄得美妙的话，哎，对，花里胡哨的，你就掩盖了它的本质了。掩盖了它的本质了。莫造作捏怪，但知着衣吃饭，屙屎送尿，随粪遣食，莫乱捅。有的人他就不是了，他就是又诓这个又诓那个什么的，也不要信他那些有名的大德，那些人可能也骗了你了。还有的人就是说只会说别人的话，那有什么相关呢？那些话软嫩嫩的，学人家的话有个什么用啊？就是说的话，他就是那些人聚得一万个也没有什么用。如果是有筋骨的人不用多处行脚，也就是他是有眼的，不见到依法生解，犹若魔界。不唱叫从自己的胸中来，才能与人为榜样。现在有这样的人吗？你都不配被他说啊，你还前伟，你是要打坐没有打坐的样，要你说法吧你又没有说法的样。你是咋是说的你体无完肤，你要神通吧你又没有一个神通样，你还总往那个堆里头钻，你还以为你是那个堆里头的人。都是说求心求内，可是不知道为何一直求外，两年了差点误入心灵法门。没关系，正人学邪法，邪法一正，邪人学正法，正法一邪，没事，没关系。你就说是你去摸索摸索，总会碰到正道，只要你的发心正都会碰到正道的，没事，没关系。因为好寂寞，第一需要知道就是两端的话，你别住那个两边，别落两边，你发现你落两边了你就扔开它，落两边你就扔开它，落两边你就咬断它，别粘上去。就是别懵懂的，千万不要就是说被万境所惑，你只要不被它惑，自然静落落的，没有无事儿。送向声色前荡荡的，舍似一团火相似，触者便烧，更有什么事儿呢？不见到非是尘不心，自是我无心，时热真重。 我还是没到大自在。那你有一个大自在道，你总也到不了张心。你总有一个大自在道，大有一个大自在吗？大自在是什么样啊？大自在就应该不管自在不自在都没事儿，这叫大自在。你怎么能够到大自在呢？就是你要证到一个东西，这个心呢太坚固了。那个时候还稍微弄一点，回来又想要证到某一个东西了，你就换个词儿吧。你就不是说你不是意思就是说你还没到明心见性吗？你不就是想这么说吗？你就是想证到它，你就是想要爆炸嘛，还是那个心态，还是那个趋势。这个趋势啊，就是已经跟随着你八百座了，一时半会儿扭不过来。所以你要紧着做功夫，紧着做功夫啊。大自在的地方有你到的吗？有一个什么东西是大自在吗？还到或者不到呢？还不扔开它？你要是不扔开这个东西啊，你永远更到不了大小自在的边儿，你都摸不着。公案有点捉弄人，你不被公案捉弄，你就被其他的捉弄，你不被你其他的捉弄，你就被世间法捉弄。张淑燕，你别说公案有点捉弄人，世间法不捉弄人，说些佛言佛语的话不捉弄人，我现在开示难道不是在捉弄你吗？还在受我捉弄呢，你还觉得公案捉弄你？公案是最没有骗你的了。听得懂，消化慢，吸收少。错了错了，孙旭鹏，谁让你吸收了？没有让你吸收。你千万不要吸收，你就只管消化，不吸收，不吸收，化掉，忘掉它，忘掉它。听了老人的开示，听完了就忘了，很好啊，谁让你去记了？咱们在学习的时候，如果起一个心去记东西了，这个影响你的学习，千万不可起一念说我要把它记住，胡扯，你这样的话根本都不是一个修行人，修行人就是执心，拿你的心跟祖师的心对一对，根本都不可以有其他的想法，还记一个什么东西呢？记一个什么东西影响你，影响你入道。并不是让你吸收的啊，可不是让你吸收的，你就只管听，你拿你的心只管去对他的心，这就行了，不许加加其他的任何东西，千万别学言句，千万别记下来，坑死你，都死人了，好爽啊！你有点那样扔了，请师继续说啊，我怎么说你了呀？就抓个大自在，问问真好。不不不不不，你为什么总要问了呢？就是一开口就发现，为什么总要别人发现问题？你自己得转身啊，自己得转身，在这个地方上自己转身，多看齐老师的，看齐老师的打气开示视频。如果看书的话，就看那个心坛谐音的最后那一些，心坛谐音上的那个，我记着最后分的那个章节。最后的时候我又整理了整理，我记得大概最后是说的，就是说心中心的迁座，先说的是上座，然后再说下座观照，然后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关于明心见性的很长的一段，什么是修，什么是无修，什么是无为，什么是无为，什么是无为而无不为，等等等等，那些就是那些就是心坛谐音的最后的那一大部分，你给看那些，看那些，看看齐老师的打气开示，看一下这个古德是怎么用功的，张心。指指你心，哪有个心可指啊？你要反击了。齐老师的视频好多呀，好多啊。优酷你就搜齐志军就行。你懂了一个什么呀？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就是说那个你说有心有性吗？我说有你这一问吗？你说懂了，你懂了一个什么呀？你这个地方自己转身，你慢慢的去保认啊，你要自己转身，所以你要回答我，你懂了一个什么呀？哇，这个张强说话。我实在是吓人，天不给你指个去处，不给你开这个方便，你说话我接受不了，我跟你不习惯你这种说法，说话方式，到别处去让他给你指个方便比较好。还有什么平时修行中的问题都可以拿来说说，没事的，我们这是茶馆，不担心不害怕，没关系。没有就算了，那我就把麦交给袁师兄了。袁师兄，你还有
啊？我暂时没有啥问题了。张鑫这个说啥？哎呀，你赶紧把你那个妙用扔了吧！我这两天听这个词儿，我都听烦了。好，再等等。
心性既有既无，那张鑫呢？你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你这个签座是有打还是没打呀？哪能又说有又说无啊？两个事儿都让你占了，哪可能两个好事都让你占？又是有又是没有的，又是没有又是妙用的，妙用个什么呀？不能这么说话啊，不能这么说话，不要这么说话，别这么兜兜转转就没法说话了吗？略论明心见性，圆印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略论明心见性的最后的那个结论你看了没有啊？多看几遍。略论明心见性看了没有啊？郑祖霞你咋这么晚才上座呀？早点上座，早点上座。略论明心见性打完了气回去第一个就是看书， 打完了期回去必须要看书，为什么？调整之见。你打了期回去之后，打了期这个心态已经变化了，这个时候你要对书再对应你怎么用功，你的之见要调整了呀，不能老是再用你原来的惯性思维。第一要看书，第二要切记断坐，第三再考虑你是平时原来做的两个小时你再做四个小时什么的。第一先看书，先看祖师开示，第二个切记断坐，这两个事儿放在最前面。你楞严咒心，楞严咒心也要每天至修至少半个小时？没有啊，没有啊，楞严咒心是就是对治淫欲心的，没有淫欲心的话你就不用啊。女的修这个楞严咒心的比较少，比较少，你就那个啥，你就打心中心吧，你每天修至少半个小时，不要不要，一门深入最好，一门深入修心中心最好啊。你要有那多余的半个小时，你不如直接打两个半小时。张强师兄有点愚，不一定，也可能是我比他愚，他只是说的太高，我不配给他指方便。还是学佛的人，怎么有的人说话难听？哎呀，就这么说吧，就是说有的医生给你看病，他抽着烟喝着酒骂骂咧咧的，但是他给你抓一把药往你的伤口上一敷，你的伤口马上就止疼啊。那这种的医生你找不着他看病啊，你是要他说好话的，你还是让他看病的呀？不管他说的话是好是孬是孬，你看他话在不在理儿嘛，话糙理不糙连世间的人都知道，你还管他说的话是不是好听话？那不行，西安师兄你的心太娇嫩了，所以你需要修行，实修吧啊，实修吧。
禅师都不说话，拿直接拿棒打人呢，跟我转身就走了。不能这么论。
你打四十座对理论不懂，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的，这个理论是为修行服务的。你现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修心中心，你要是修的是六字明四十座，你完全可以先看老人的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假如说你是修心中心的，你在百座内，你百座以后再看完全可以，这是说的第二个。第三点我要说，什么叫理论呢？理论就是说别人说的话你把它复读下来，复读机，那叫理论吗？不是的，理论就是你把它就是总结成了理，把它说出来，是这样的叫理论。你这个理论是为修行服务的，也就是这么说吧，有一个人他看佛经看了很多，他也不一定真的能够契入佛的理论，还有一个人他看佛经看得少，他也未必就不契入佛的理论，因为他本来这个人过去世他就有修行，他很醇厚，他在世间做人他就是个很醇厚的心，他就不是谄取的心，所以他一看他就能够契入，或者他隐隐约约的知道那个东西，他都没有偏。另外一个人呢，他心里扭曲得很，看了佛经更扭曲，还有这样的人呢，他都扭曲到那个佛言佛句上了，不一定的，那不一定叫懂理论。所谓的懂理论就是别被任何理论蒙住，人家说懂理论别蒙住你，实在一点实在一点。老人曾经用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什么叫理论呢？就像是我们做饭一样，哦，你放多少水啊，那个一个指头插下去留两个指头肚，那么多放那么多水，一个指头的米饭另外两个指头肚放水，好了，这一锅粥或者一锅米饭就成了，这个就是理论。然后你按照这个理论你去做，最后一锅米饭就成了，这就是实修。理论就是那理论是为了帮助你烧好这一顿饭的，没什么的。别把理论想得那么玄妙，并不是天天口若悬河一堆名词的那就叫理论。应该说人家说一堆名词瞒不住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碰见那种论名词的人你也能跟他论，这叫理论学的，当然论学得好。但是呢，这个说的是第二个，我们自己的修行人你先第一个不被瞒住，第二个能做到那是最好的，那是后来的事儿。给你伤口上撒盐，有病看病啊，前卫。张强师兄好好打坐，没有个你哪有伤口？今天的皮，前卫说话咋这么难听呢？好好好，先放下了，我先放麦了。
好，那我们今天千天茶馆就到这里。我们下周是继续，还应该还有烟头禅师的公案，我们继续和郭老师交流。各位师兄晚安，辛苦郭老师。